好的，弟兄姐妹平安。Is it connected? 好，我们再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因为你这里有丰盛的生命。这个诗歌呢提醒我们，我们要起来，我们靠主得力量，因为在你那里有丰盛的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亲爱的主，今天我们一起来聚会是为了来敬拜你，是为了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拯救，是为了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吩咐我们，你就是你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曾经说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仰望主，求主在我们当中，你继续成就你的工作。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一起敬拜，也能够分享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耳中，我们能够领受，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能够听进去，我们也能够靠主话语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被改变，我们生命更加的被提醒。谢谢主，荣耀归给你。我们现在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诗班弟兄姐妹带领唱的诗歌是就是本来跟我们原来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主题是继续讲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今天我其实严格来说，我昨天的时候我才最后我做一个决定，我改变一下。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这样的题目，就是希伯来中的书中的基督。为什么是这样呢？过去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查考这个希伯来书，应该是从去年九月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到今天，现在已经七月了，查这个希伯来书有十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信息也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前两天我们查这个希伯来书，查考到12章，这是这个作者讲到，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起沉重的耶稣。这是这一段。那么我在欣赏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用一段的一个很短的时间跟我们崇拜当中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希伯来书的一点点的部分。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希伯来书的中的基督。我今天的经文主要是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这个第一节到14节，基本上就是第一章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字很小嘛，是吗？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一节到第14节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佛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己，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个是整个的第一章，我们都有看见。我今天就用第一章跟弟兄姐妹来分析。我的题目是希伯来书中的基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希伯来书，有没有看过？可能有些人看过啊，有些人啊没有看过，有些人不敢看，看了几句就不敢看下去，因为觉得好像太困难了啊，太困难了。事实上，这个希伯来书是不容易看的书啊。你看下去了，就好像有好多旧约的背景，对不对？好多旧约的背景。如果新约都不懂了，旧约的那么多的背景的书，我们就觉得更困难看了。但希伯来书的信息啊，我过去一年在看的时候，带领弟兄查考的时候，觉得这个信息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非常的关系。是怎样呢？特别是从这个希伯来书的那个看见希伯来书的人，这个第一世纪的读者他们的状况，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做的，很久以前有些人认为是使徒保罗写这个希伯来书啊。到今天呢，研究希伯来书的这个学者都认为这个大概不太可能。因为第一，这个书里面从来没有说是谁写的啊，不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开始好像说罗马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教为使徒特派全神的福音，他一开始就说谁写的，是他使徒保罗写的。那希伯来书没有这样讲啊，希伯来书没有这样讲。那么还有呢，从他的内容的里面，他写作的风格跟这个内容不太像使徒保罗，不太像啊。如果你去多读几遍关于使徒保罗所写的，你会发现，哎，这里希伯来书所写的那个内容不太一样。好像他说这个希伯来书强调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还有讲是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当这个大祭司的。那么使徒保罗从来没有这个概念，虽然他有耶稣是大祭司的概念，但从来没有这样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写的那个内容，那个真理的内容不太像保罗。但是其实不管是谁写的，我们相信就是在第一世纪都没有人怀疑的，都是很相信。在第一世纪里面呢，就是呢，上帝在各个的仆人的当中啊，也可能他不是一个使徒。因为按他所写的，他大概是第二代的这个信徒了。这神兴起了一些人来，就是来针对当时某些地方教会的需要。如果你看这希伯来书呢，你就觉得啊，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什么呢？因为呢，你觉得他讲了好多旧约的东西啊，那么就讲了好多都旧约的东西，他也不需要解析的啊。好像呢，所看这个书信的人呢，他一看就懂了。所以呢，如果一看就懂关于旧约的，很可能他是什么呢？他们是很有犹太人背景的，犹太人背景的。所以呢，但是又用希腊文来写，所以今天的学者就说了，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候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个犹太人信的主了，但是他们是用希腊语的，那么针对他们需要来写。那么今天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就是什么呢？这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情况，从他们的读者的情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情况。那就第二呢，就从这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怎么样给他们的答案来思想我们应该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第一个跟弟兄姐妹来分析虽然我说只有两点，但是这每一点里面有好多点。 因为呢，我又为了把第一章里面还有整卷书里面所讲到的，跟大家来细想。那所以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这个做那个处境的那个分析。啊，那个处境呢是什么呢？就希伯来当时的读者，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啊，那么他们的情况怎样？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有关系的。啊，虽然我们历史上不一样，有2000年的历史的分隔，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啊，他们讲希腊语，啊，他们是犹太人的这个信徒，我们是中国人的信徒，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从大陆来的，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情况都很像，好像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按希伯来书所讲的，他们面对一个危机是什么呢？从书信里面就知道了，不用我们去猜的，从写的书信的内容就可以看到，透过作者写这个他们的情况，就知道他们的状况是怎么。第一，我们在这里看了他们有随流逝去的危险。啊，为什么这样讲？好像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他讲完基督之后，他第一节就讲，所以我们当越发敬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随流逝去就什么？就按照那个时候的那个社会的状况跟着他们走。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吗？今天教会面对的危机也是类似的。啊，我们说有人说是一个我们面对一个世俗化的这个潮流，这带着我们走。啊，耶稣说我们是光跟盐，我们也影响这个世界。但好多时候，有些时候教会没有看见这个状况，我们随流逝去。我们看看人今天的光景就是了。如果我们讲福音，或者是讲查经，或者讲什么真理内容，我们听得多就觉得啊太多了。但如果突然间有人讲，哎，我最近做生意怎么发财了？啊，从100块钱变到20万，20万变成200万。我从前真的听到有一个人，他手上有20万，那么要赚了2000万。我原来听到这个就很有兴趣，那这个是桥楼让我们产生了兴趣。但如果你讲到信仰真理内容，我们兴趣不大。啊，这个是希伯来书当时的这个情况，所以随流逝去的危险。啊，我们应当这样细想。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第二章第一节也这样讲了。啊，第二节，我们当越发敬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你看下面呢，第二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样陶醉呢？为什么作者这样讲？因为他知道这个读者他们的情况，如果他连情况没有这个状况出现，他不用这样讲话的，讲这句话也多余的，对不对？那么他就提醒他们了，提醒他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希伯来书是这样讲，有学者也研究，他第一，他把那个真理的那个思想内容讲出来；第二，讲根据这真理思想，他就提出好多的那个警告啊，还有一些劝勉他们啊。那到第13章的这个作者就说，我写这个信，略略给你们一些劝勉的话啊，就是这样。好像在这里不单是劝勉了，有个很重要的这个警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时候的那个希伯来书那个读者，就是他们的教会了。可能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了，这信仰发展经过几十年了，有些什么思想进来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思想进来了？然后他们呢，就慢慢就可能突然间对从前所听到的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就开始产生动摇了，那么就听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作者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样陶醉了？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了，又学习了，又知道我们所信的救恩是什么救恩，啊，我们太容易只是想啊，我们信仰这个信耶稣上天堂，我们太简单了，啊，我们必须要对真理的内容、救恩的内容很清楚的掌握它。学习去掌握它，啊，这个是我没有学习的。还有第三个状况是什么？在信仰上赶不上， 信仰的道上。那第四章第一节，从第一节这里所讲的，又大概让我们看见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既蒙留下这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啊，或惹人是不是赶不上了。免得我们中间或惹人赶不上了。他这样讲话是什么呢？他这样讲话就是把希伯来书当时的那个教会领受这个信的那个教会，这情况就是表达出来，很可能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赶不上了，有些人赶不上了，在信仰上就停留下来，不能前进了，这个是不是今天好多教会的情况呢？我们自己的教会有思想，是不是？有些人就觉得，不要紧，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来追求吧，他们来。那我呢？其实我现在就可以了，我大概知道一点点就够了啊。尤其是这个心态啊，但原来神不是让我们这样的，神希望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每个信主的人呢，我们在信仰的正道上，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都一起赶上去的啊。不是让留下了，就后面就后面吧，不要紧了，我们如果习惯这样了，你就永远赶不上的，你就失去了那个救恩真理的丰富的神的应许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赶上来，把握你的机会，好像呢，我们除了崇拜以外，崇拜以后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主日学啊。主日学是我们一起学圣经、学真理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星期天我们应该把握的，弟兄姐妹啊，不要想，我星期天就来崇拜就是了，然后我就去午饭，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过我们家庭生活。其实整个家庭要学习在赶上，在正道上赶上，不只是让他们就去吧，我们就去点心啊。你想想，我们一个星期有七天，只有这一天是好多人是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怎样呢？这休息不是只是我们个人休息，这个休息是我们敬拜上帝、认识上帝的时候，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曾经在上海住在一个全大人的家中，那么其实我是路过探访，那么他突然间就说请你明天跟我们讲道吧。我说好啊，我就想好啊。那么在家他第二天就有十几个人来了，那在我前面就在那距离那么远的地方，就是我在这里，这个小孩子坐在这里。那么我就在晚上就准备讲道啊，那么就准备了，我大概说那都不错了。那么呢就讲了，第二天就讲了一个小时，我觉得很长了，他每一个人都在听，每一个人都看着我来听，连坐在前面这个小孩子大概十一、十二岁都在这样听，没有打瞌睡的。我讲完以后那么他们就问一些问题，那么就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有些人离开了，那么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说，我刚才讲了一个小时，他说某某弟兄，他是我们平常讲到是一个半小时的，所以我讲了一个小时，他说他们平常是讲一个半小时，我讲一个小时就觉得挺费力的，那个追求情况不一样啊，连那个小孩子十一、十二岁的小孩子都在这样听啊，他们是什么？我觉得在好多弟兄姐妹啊，他们情况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努力在追赶，都是一起来追求，不光只是连讲的，连小孩子都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希伯来书的情况呢，这离弃到底的危险啊，这个写错了一个字啊，这个是我用手写版的啊，违欲这个不对，叫危险，为什么我的经文不见了？对啊，就是有经文的，就讲到离弃道理哈，他是讲到什么？如有人离弃道理啊。让他们要叫他们悔改，悔就这个就再没有机会了啊，那么离弃道理啊，离弃道理是今天好多人我们常常会也可以面对的。可能你有一天有人来敲门， 那你打开门，那个人那两个人穿得很好啊，那么他手上拿着圣经，还有一些的杂志啊，然后他说我们刚才跟你讲耶稣的，那么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啊好也好跟你讲啊讲，那你讲下去你发现他不是，他手上的杂志是写什么守望台啊，守望台是异端啊，他另外一本是警醒啊啊，他是异端，虽然他是手上拿了圣经，当他听到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更高兴，因为他最喜欢跟基督徒讲这守望台啊，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耶稣是神啊，那么他就相信旧约的耶和华才是神，然后你表面听他是很好听的啊，然后你的基础不好了，可能你心有动摇了，心有动摇了啊，那么你再听他一次两次三次啊，慢慢你可能就离弃道理了。这些我们今天都面对的好的危险，我几乎当每一个教会去讲这个主题啊，这个讲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有人碰到这样的啊。我自己信主之后不久，三两个月就有人到我家里敲门，就跟我讲了啊，就跟我讲，不过神的恩典就让我对这个有兴趣研究啊，就研究，我那么就研究异端啊，所以从那时候就研究耶和华见证人。又研究摩门教，摩门教是因为我大学的同学有一个女生，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就跟知道他是摩门教的人了，我就跟他传福音，我传了几年哈，这样啊，如果我们根基不稳呢，我们就被他们又拉进去了啊。摩门教也讲耶稣，但是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他相信三位三体啊。他不但相信三位三体，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上帝，啊，能够管理一个宇宙啊，这很可怕的思想，啊，但今天有好多人去听呢，啊，所以离弃道理为危险。另外一个情况呢，这个他们什么疲倦灰心啊，我经文你不知道去哪里去，啊。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啊。这个就说明了基摩来书的读者他们在一个什么情况里面呢，他们呢就在逼迫的情况底下，在困难的情况底下啊。那希伯来书就告诉他们那个作者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谁是忍受罪人这样顶撞？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上被逼迫，啊，他是说人逼迫了我，也逼迫你们，啊，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他们伪胖逼迫这个老师啊，也有逼迫伪胖你们。但我们人如果在常常的什么逼迫的当中，我们也会疲倦灰心。有些时候可能不是逼迫，可能你信仰那么多年都没有逼迫，但可能你瞬间有什么困难临到你身上，你也可以有疲倦灰心，或者是你突然间有什么病，病了很久没有好，你也会疲倦灰心，看见是吗？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跟我们的情况是很像的啊。另外一个情况跟刚才有一点像的，他被了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啊，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被了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叫饮食上尊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啊。为什么突然间讲饮食呢？很可能那个背景是什么，那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情况，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的教训，可能是犹太的教训进到他们当中，就让他们呢不靠神的恩典，要靠自己的努力啊，不是靠恩典，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基督徒，或者靠这个地上的什么好处东西啊。那么人呢很自然就这样想了啊，是啊，我们做人不是靠自己努力吗啊，有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啊，十几岁啊，他信了主以后，他在吃饭以前就祷告，他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 啊，他祷告完以后就被妈妈骂了，或被爸爸骂了。你祷告感谢上帝，谁让你能够吃这个东西？啊，谁买食物给你？谁让你住？啊，就这样骂的，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情况。啊，不是说你祷告以后你做你在你前面的那会计都不见了，啊，是不是？人都是要讲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啊。我今天来的时候，突然间脑子里面想到我们的古代的书，孟子是吗？孟子，啊，有个这样说，哇，有一段时间，孟子见梁惠王，有个王叫梁惠王，啊，可能你们听到这个故事嘛，啊，那么孟子呢就见来到王惠王那里，那王惠王说，子不远千里而来，啊。你不远千里而来哈、啊，必有利于吾国服啊！我就讲古诗更糟糕，必定对我这个国家有利益了。所以古代的人几千年前的人都是讲什么？两个人见面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利益？孟子怎么回答说？何必越利？何必讲利益呢？听懂我说吗？就王帝说，你来是不是对我有利益啊？孟子说，我来不是对你的，你以为的利益的利益，啊，人都是看事情，都是看表面得到什么好处，啊，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这帮你讲饮食，帮你讲靠自己的力量，帮你讲自己的好处，对不对？啊，我是，哦，啊。第七个，耳朵懒惰，啊，这个因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那是这个希伯来说就上面就跟他们讲这个麦基洗德，讲耶稣跟麦基洗德的关系，那么他就说论到这个麦基洗德，他准备要讲了，我们有好些话要讲的。难以解明，为什么难以解明呢？他说，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那个原文是什么呢？听不进去那个原文呢、啊？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耳朵懒惰，啊，耳朵懒惰，这个懒惰不要听，啊，就是啊，这个情况我们也同样的可以是今天的状况啊，我们人可以耳朵懒惰啊，啊，我们可以说哦，这个书太难了，我们还是不读。我说牧师讲话太难了，我们还是不读，啊，甚至耶稣那个时代也有啊，耶稣那个时代讲什么？他说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啊，那么犹太人听到他说这话甚难，因为耶稣讲这个话呢，甚至有好些的门徒都退去了，他们就走了，啊，最好给我们的是快餐，马上听得懂的，马上受用的，啊。那希伯来书当时已经有面对这个情况，第八个停滞不前，刚才有点像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随即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气来不能气干粮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一个要给自己的考验，你的信仰的生活，信仰生命，你是要吃干粮的还是要吃奶的？如果你是真的吃奶就吃奶，没办法，对不对？但如果你吃奶的时候，你是什么？有一天我要吃干粮，啊，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天天只吃奶，有问题啊，对不对？我三个儿子从小都是吃妈妈的奶，那从吃妈妈奶就换成吃奶瓶了，都很困难，然后慢慢长大了就吃干粮。你就看见一个孩子在正常的成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对不对？不要直接去奶去干粮啊，好像觉得你给自己一个挑战是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今天开始回家用十分钟时间读圣经，你每天读十分钟就很好了。读圣经读十分钟以前先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道。从前我信主的时候，人就教导我们，你读圣经你可以问几个问题。第一，这个经文讲到神，关于什么，关于神的真理是我不可以认识的。 啊。第二，这个经文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什么，我要学习的啊。第三，这个经文关于神的救恩，我可以怎么的去学习的啊。第二，第四，我们关于信心，我可以有什么学习在这个经文里面。你光是问这些问题，在你读圣经的时候都对你有帮助。你说可能你经过十分钟了，你以后可以再快一些的多一些时间来读。有没有试过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当中，你有没有在一年的当中，你找一卷的书来研究，好好去读得好一点啊？好好读一点啊。你说哦，有些圣经的书很长啊。你就从读约翰一书吧，约翰二书吧，约翰三书吧，啊，这前两天我跟康华弟兄，爬山的时候，他讲到他读这个，这个约翰三书啊，啊，约翰二书，约翰一书，啊，这是很深的一个研究，给自己一个挑战，对不对？找个时间，哎，我这个月或者我上个月，我要好好研究一本书。啊，怎么研究？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参考书，啊，来读啊，你要快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 target， 这是你信仰的成长，信仰的成长。我从前好，大概两三年前，有个晚上，我不是开这个电视，哦，我现在家里没有电视机了，我的电视机都丢了，啊，我就是在网上看新闻了，看东西，啊，那以前我还有电视。我那个时候晚上大概十一点打开，一打开是什么？那个佛教的那个法师啊，是什么法师？星云法师还是谁？我不知道。他要讲课啊，你知道有人这样讲课，一定什么？一定有听众，有观众，不然这个课就不能下去的。特别在电视机里面播放的，好多钱的，对不对？那么那时候我有很深的感觉。哇，这个佛教啊，这个佛教徒很厉害啊，啊，他们就是就追求啊，这样学习啊，啊，相比之下，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更好啊，啊，不要耳朵懒惰啊，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步啊，啊，这给自己一个好好的挑战，好不好，弟兄姐妹？啊，另外一个第九，罪的残累。啊，所以十二章第一节他怎么讲？我们既要借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为什么他这样讲？啊，这里的其实呢，希伯来书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方向是什么？星期五晚上我们正好讲到这一段经文，基督徒人生方向啊，他说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路程是什么？在原文是有 race 不是种族， race 是一个赛跑。当你信主以后，原来了，你可能你起初没有注意，没有看见，原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已经走在一条赛跑的路上。有本书叫《天路历程》啊，我有提过啊，我的星期五晚上也提过，可能弟兄姐妹也听《天路历程》啊啊，那英语是《The Pilgrim's Progress》yeah, ，Pilgrim 就是什么一个朝圣的人 ，Progress 他在走路，他不但走路，他是往一个方向去走，不但往一个方向去走，他是要进步的啊。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我们今天就走在一个好像赛跑的路上，这是我们的人生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啊。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说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不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已经走在一条赛跑的路上啊。但是在赛跑的路上有什么？如果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要跑得最轻松的，对不对？最轻松的，啊，我以前呢，我十二、十三、十五岁的时候，我很喜欢的运动是什么？这个自行车比赛，东西啊，比赛。那时候呢，我们越来越喜欢这个什么这个运动了。 就越注意你的装备，你的装备是最轻松的。我买了一个特别的裤子，还有帽子也是轻的。然后我的自行车也是最轻的，不过我想到这个，就想到我过去小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顽皮，我这自行车也是骗来的，知道吗？我故事不讲了，所以这样，最轻的，然后我那天我就把买了一个自行车最轻的自行车，然后去比赛了。在比赛路上我就发生意外，我的这手就断了，第二礼拜断了以后还去跑，又被人撞倒了，那从此就结束我这个进行一些比赛的生涯，但都知道什么？你这个运动员，你知道最轻松的，这个有好多东西缠累我们，有好多东西你要最轻松的。还有什么呢？他手下垂脚发软，他说，所以希伯来书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他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情况，他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当中有些人是这样，他们手下垂了，这个脚发酸了，这样的人能不能够走路啊？能够走得快吗？能够走在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路程吗？不能够啊，人都会疲倦的，对不对？人都会疲倦的。那么希伯来说啊，让上帝的话进到你心里面，让你起来，手下垂的时候，不是再下垂的。还十一啊，这不顺从传道者的引导。我为什么这样讲？不是为了我自己讲，就是你看着他十三章十七节，他说你们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叫这样的人。这个情况是什么？很可能在希伯来书的读者里面也他听到那个作者听到他们的状况，可能有些人不听从的，有些人不服服气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有些人觉得我解释圣经比你更好了可能是这样的那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叫做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其实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长老，作为执事，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对不对我们自己更加需要在主的正道上成长然后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的祷告，我们所一起行的，能够真的带领弟兄姐妹，所以这三方面都有这个责任，对不对另外一个十二个不信的恶心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坏人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知道这个情况不信不信是很危险的不信不信的人就没得救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基本上是什么？相信。如果你相信神，你也相信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你相信神跟相信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能说我相信上帝，然后关于圣经里面所讲的，无论是旧约的、新约的有些地方我不能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来说也是很自然，但是要懂得去解决。怎么解决？你要去学习你要去追求你要去研究对不对那么你在这样的追求的过程里面，这个不信的心就没有了。上帝一定帮助我们的十三章离弃道理跟我们刚才都差不多，我要一两点去共同的。还有另外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什么？这个读者的情况，他作者知道他们有外来的压力好像十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罪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带征战的各种苦难，一面被毁谤叫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你们也提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领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们被毁谤他们叫患难他们好像个那个演戏一样，戏上的人看他们，但他们不懂得 他们甚至什么家业被人抢去。你想想，如果你今天你的家业被人抢去，你怎样？你说很容易，我就报警，我就打官司，只是这样吗？可能报警打官司，如果赢了就好，如果输了，不可能被人害了哈，你就很不甘心，然后你可能就说，哎呀，我信这个神不太灵了，我不相信了，所以外来的压力啊。我在大陆里面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一个记者，他的太太是一个医生，医生。后来这个人的这个弟兄信了主了哈，他起初不是信了主，非常追求，然后呢太太就逼迫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因为在医院的里面的这个太太啊，他看到好多病人呢，这临死以前的信主。那么他感觉什么？这个基督教啊是让死人去听的，快要死的人就去接受了，然后就给这个丈夫有压力，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压力，有外来的压力，另外一个被试探，希伯来书就要用话来劝勉他们，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被试探是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你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领受的，在试探的当中，上帝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导文其中一句什么？不叫我们遇到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要祈求，我们也会遇到。十六节逼迫凌辱，这个更严重了。来到十三章，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说他所受的凌辱，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外面压力凌辱而来。第七十七不再参加聚会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了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他讲到一个情况，什么？有些人停止惯了聚会的，停止惯了，所以才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上帝拯救我们，要我们成为一个群体，这些群体要用来敬拜上帝，享受上帝，还有见证上帝。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子民，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不可以停止聚会，很可惜，今天有些时候你看到教会有什么问题了，他就我走了，他说我觉得不要紧，我到另外一家教会，是真的吗？可能今天教会那么多，很方便我们，从前不是的，一个人就属于哪个城的教会，属于那里不要紧，其实是那个主要是哪个思想。不可停止聚会，在这里我们一起的相交，我们一起做见证，我们一起的传福音，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在我们当中那个大能。那十八，主再来的应许尚待实现，是什么？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句话反映什么？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来，要来的就来，谁要来？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要忍耐。你也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当时的读者，他的一种一个 tension， 一个张力，他们是处在一个张力的当中，是吗？好像耶稣还没有再来。其实我这个心态，我。不光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好像好多时候我们全的人就是这样想，我们很少很迫切的期待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是不是然后慢慢基督再来这个盼望，我们在心里面就很懒淡了，其实我们事实上人为今天自己生眼前的事物事情来打算更多，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但圣经也教导我们，原来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等待基督再来。中马田呢，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国的传道人，现在不在了啊，中马田啊。我第三个儿子就是 Martin 哈、啊、M-A-R-T-Y-N 不是 T-I-N 啊，一般都是 T-I-N 对不对？所以我改我的名儿子的名字叫 T-Y-N Martin M-A-R-T-Y-N 啊。那么他的去了，他从一个小镇里面被请到另外教会成为他们的牧师。那么哪个教会了非常有名的是谁？因为什么？因为有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是什么 Campbell Morgan， 那个人非常有名哈。在英国有两个人很有名，一个被称为是 Prince of Preacher， 讲道王子，是谁呢？ Spurgeon 细布真啊。另外一个呢，一个那个 Prince of Preacher， 另外一个就是 Prince of Expositor，这个西经王子，这个解析圣经王子，这个叫 Campbell Morgan。 中马田就被请去，那 Campbell Morgan 还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那中马田就来了，开始讲道。但是呢他讲到了好多时候，讲到最后祷告的时候呢，听会众就不喜欢他了。说什么？要常常说主啊、大概是说我们感谢你，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我们下次如果能够聚会，就是我们主还没有来的时候，大概是这样。那就让听众听到好像我们下次不能聚会了，耶稣再来了但是中马田心里面真的有这个很强的盼望可能我们上个礼拜就不能聚会了，因为耶稣再来了耶稣再来这个盼望对今天的人盼望的太少了这是我讲完第一点了我有两点，但我的两点里面呢，第二点里面有七点我现在想我还是留到下期讲因为我们今天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好不好今天让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欣赏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透过希伯来书的读者，我们看，嘿，我们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在信仰的成长里面，现在你觉得你需要做什么决定呢？在你信仰的这个历程的里面，你觉得需要什么改变呢？我们过去讲到耶稣基督什么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太太给我一句，很简单也很准确，她说。你讲奉献的生命还没有讲出来所以我要继续会讲奉献的生命的但是我们这个奉献的生命为什么好像只要我们信主没有那么奉献呢？这是我们需要想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在他们这个状况里面，很可能在这他们处在这个状况种种不同的状况里面，就不能让他们这个领受和体会这丰盛的生命呢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好不好？好，我就留到我们下去跟弟兄姐妹再一同欣赏这第二方面的，这对应这个危机这个方法对应怎样对应这个危机，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来讲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从前让希伯来书的教会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光景，我们也祈求今天我们一同刚才读的时候，一同细想的时候，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的情况，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重新的得力我们能够走在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愿圣经的提醒的话也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应该是请亲亲姐妹出来有一两句对不起，先生，我们先不唱这三一颂，是不是我们有姐妹分享下礼拜，我以为是今个礼拜。好，这是我这个我 我没有看清楚你的 email。 好，我们就起来三一颂。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大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